This is flawed. At least it's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是2015年的11月5号礼拜四，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现在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啊！今天呢、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在这个进入节目正题之前，一定要讲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礼拜六有马习会，相信大家那个电视一打开都是马习会的消息。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值得一提呢？因为其实蛮有趣的、其实早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 BBC 访问了我们的马英九总统，然后呢，马英九总统他就说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耐人寻味的。他说、我任期两届，他 任那个马英九任了两届总统嘛，然后他说他最失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跟习近平碰面，这对还是最失望的事情哦。然后那个两天前呢，在11月3号晚上的时间10点多的时候，自由的电子报呢独家揭露了一件事情，就是马英九，马总统呢11月7号要密访，在新加坡密访这个习近平，然后要用不期而遇的方式跟他相见，这样。然后当然台湾媒体对这件事情就很感兴趣啊，立刻就问啊。然后这个府方在11点40分发出声明说，哎，的确这样有这个事情啊。然后12点的时候呢，这个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也证实说，马习会真的是要在这个11月7号也礼拜六的时候要这个来一个不期而遇。为什么是密访而是不期而遇呢？为什么不是正正当当的这个直接碰面呢？因为其实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马英九接受东森专访的时候就说过，他说如果明年2012年如果我任那个连任总统的话呢，我绝对不会在未来的4年里面呢跟大陆的领导人见面，也就是习近平，在他就说这个我任内第二届的话，我绝对不会去跟这个习近平碰面啊，所以这次就很怪啦，他要碰面嘛，所以就一定要来一个这个不期而遇才行。而且这一次的会面其实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台湾跟大陆这边是第二次，在是第一次，应该是首次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的状态之下第一次碰面，也就是1949年以来他们是第一次碰面。所以说这个马英九超期待的，超期待跟习近平碰面。那为什么会这么想要跟习近平碰面呢？其实有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其实蛮多这个比较熟悉政治的朋友，或者是有在了解这个国民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说，哎，马英九的总统是他的父亲，马英九总统的父亲是马赫林。那这个马赫林是谁呢？就是那个干女儿非常多，然后还跟比自己小42岁的干女儿这个翁惠美发生不伦恋的这个马赫林马赫林在他过世之后的骨灰坛上面就有写到。要说要化毒建统，全面振兴中国，这是那个马赫林骨灰坛上刻的字。那当然做儿子的马英九当然势必要这个完成父亲的遗愿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马英九对于什么时候可以跟习近平碰面呢，充满了期待，然后也很努力在安排这件事情。好了，那今天早上我们的马英九就针对了这个马习会的中外记者会呢，就发布说这个碰面的事情。那只是马英九就说了，那时候媒体就看到他胸口别了一个国旗的小徽章，然后就记者问他说，那你这个马习会的时候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徽章啊，国旗小徽章啊？马英九说不会带，因为会有点尴尬。为什么会尴尬呢？就是都碰面了嘛，然后国旗代表你的国家不是吗？ 可是在习近平面前他似乎没有办法戴上这个国旗徽章。马英九一直想要这个继承父亲的遗愿，要化毒建统。有人一直想要化毒建统，但是有人一直想要努力维持台湾的主权，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待会我们历史上的今天会听到的人物，那就是陈定南。在听到他的事情之前，陈定南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各自寂寞》。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死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是西元2015年11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陨落了一颗政治之星，那就是陈定南。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6年，中华民国第十八任法务部部长陈定南因肺腺癌病逝于台大医院，得年63岁。陈定南之所以逝世至今，仍然为人称颂。政坛甚至有青天之后再无清官的说法，正是因为陈定南短短25年的政治生涯，坚韧果毅，刚正不阿。1943年9月20日，陈定南出生宜兰县三星乡。美丽岛事件与林益雄宅邸血案隔年，他毅然放弃累积14年的商场经验，在1981年投入政治。当年陈定南有意参选省议员，却因为同时选举的县长比较难选，而被党外阵营协调，让当时已经有名气的游锡堃与张川田参选省议员，而陈定南成了牺牲打，改为参选宜兰县县长。结果陈定南在国民党内斗下，以8000票差距击败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李赞成，跌破了所有观察家的眼镜。陈定南也成为宜兰县40年来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县长，开启了党外阵营在宜兰县的执政。当时陈定南只有38岁。陈定南担任县长期间，曾公开辩论大战王永庆，为宜兰击退台塑六轻设厂，同时全力整治东山河，建立东山河清水公园，并在宜兰市与罗东分别设立了宜兰运动公园、罗东运动公园，奠定宜兰至今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名声。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反对电影院唱中华民国国歌，撤除公共场所悬挂蒋介石遗像，并办理228事件追悼纪念活动。这在仍属于戒严令时期的年代，不只是对政治强权的反抗，更为台湾人民敲开民主的大门。他公正的施政风格让他日后被尊称为陈青天，也创造了党外阵营的宜兰经验与东山河经验。4年后，陈定南高票连任宜兰县县长。在这次的选举中，陈定南狂扫14万票，国民党的林建荣只拿到6万票。卸任后，陈定南有8年的时间以无党籍担任立法委员，直到1993年才加入民进党，并于隔年1994年的正副议长贿选案中，负责侦查民进党籍议员涉及贿选者，开除不少民进党籍县市议员，引发党内震撼。同一年，陈定南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省长，迎战宋楚瑜，最终虽然落败，但这400年来第一战，也让台湾在民主的进程上画下璀璨的里程碑。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延揽陈定南出任法务部长，推动反贿选。陈定南制定出台湾最严苛的贿选认定标准，也就是新台币30元，并果断处理前屏东议长陈太吉杀人案件，不仅明快判决，更厉行执法，反黑形象深植民心。他虽然支持废除死刑，但其任内一共枪毙了将近30名死刑犯。 2006年病逝前三个月，他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如果讨人喜欢与受人尊敬无法两全，我宁愿受人尊敬。陈定南的大儿子陈仁杰回忆父亲相当节省，不断裤子鞋子穿破了补了继续用，连牙刷也用将近两年还在使用，生活娱乐非常简单。蓝绿两党都曾公开赞美陈定南是台湾真君子。你现在听到的是由李双泽作曲的《美丽岛》，这个版本是原唱陈祖君于1978年录制发行，隔年遭政府列为禁歌，直到最近几年才得以被世人聆听。
正在收听的是不瓜笨瓜秀，这样不错吧？ run 不错，对大家不错。先给大家听的是那个大陆的歌手满江唱的《各自寂寞》啊。那他是一个那个 Sony 唱片在大陆签约的第一位男歌手。那紧接着让大家听到了《美丽岛》，完完纯纯确确的台湾歌，纯粹的台湾歌。然后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很多人看到那个宣传或者是这个小海报都觉得哎，不得其解，为什么要聊舞蹈呢？这个不瓜笨瓜秀不是每次都在吵闹的关于政治啊，关于社会运动啊，关于民主运动啊，关于人权啊，因为其实之前让上过那个路德之音，礼拜二的路德之音，然后聊到 Pina Bausch， 然后聊了一些自己看表演艺术的经验。那其实那东西讲起来就很长了，不过其实在过去让看的这个表演艺术里面，其实有一个团哦，一直让让觉得很这个很纳闷，匪夷所思，好吧？然后也当然很钦佩。那这个团我看了很久，到底有多久？待会跟来宾可以一起聊这样子。那这个团啊，我都会觉得他们那个所有的团员就像外星人一样，他们可以做出违反人体工学的动作，然后呢，像神一般的舞团。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舞团的这个前舞者来我们不瓜笨瓜秀，当当笨瓜哈，来我们欢迎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各位笨瓜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怡文。
所以您是云门的这个神一般的
外星人吗？
对，外星人嘛。
是是。
然后那你之前先聊一下，在聊怡文之前哦，我想先问一下怡文自己也应该也很喜欢看表演艺术吧。
是
之前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像 Run 本身喜欢看的是戏剧，其实我对舞台剧啊戏剧的兴趣可能远高过音乐会，然后远高过舞蹈。那你自己呢？
我也是。
为什么？
戏剧的话其实它可以刺激我脑细胞。
刺激你的脑细胞？
是，
它有剧情。是
因为我们平常在练舞的时候啊，其实脑就是脑子尽量要放空。
对，
这个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如何让自己脑子放空。但是我想在戏剧里面，我可以在戏剧的故事或者是戏剧的剧情或者他们呈现的所有的应该是说讯息当中，然后找到我自己思考的脉络。
所以其实靠着戏剧的 你会是指比如说戏剧的音乐啦，还是戏剧的剧情，还是戏剧的对白，
通常都是演员呈现出来的那个张力，比如说他的情绪、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必须要掩盖我们自己的情绪，
对，
就是你很难过的时候你不能表现难过，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试着从各种表演形式啊，或是艺术形式上去找到填满你这个抒发的管道。
对，而且重点是舞蹈跟戏剧最大不同就是舞蹈不能说话，
是
除非你今天搞得像那个 Bina Bush 的，它叫舞蹈剧场
哦，超想要跳那样子的舞，
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
可以唱歌，
可
以
吼叫，
是
对。可是，一般的舞蹈就是我们大家常理解的舞蹈，就是它是不能够说话，所以它没有语言，它只有肢体动作，
没错。
那因为舞台又距离观众远，所以可能连表情都看不到，
对，
所以只能靠肢体动作。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靠肢体呈现。
对
对。
那如果假设今天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以前在接触这个戏剧的时候，其实会留意到说有时候我们会用就像这样说，戏剧有些训练，比如说要用同一句话，然后用喜怒哀乐不同方式来表现它。那因为它有音调，它有抑扬顿挫，可是像舞蹈的话，它其实就好像就没办法了。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你生气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如果对一个人生闷气的时候，你的呼吸会是怎么样的呈现？像我的话，可能就会这样。那个没有，因为没有对白，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你的肢体夸张的呈现你的比如说愤怒啊、委屈啊，其实都是可以呈现的啊。包括开心的时候，你就会手舞足蹈；然后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挥拳之类的。所以喜怒哀乐还是可以，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去呈现。
所以可能是手的动作，或者是脚的动作，
还有呼吸的动作。
呼吸的动作其实听起来很抽象。那回到刚刚，其实这样如果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你自己看过的表演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就是哪一出剧作，或者是哪一出舞蹈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最喜欢啊，就是最近在国家剧院的那个《梅碧》
啊。
那个是我看到就是哭出来的一出戏。
看到哭出来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就是在他完全没有对白，只有呼吸哦，然后上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太大的动作，可是就在那个群体人跟人之间，就是光靠那个呼吸，
对
呼吸的变化，然后你就可以营造出一种人类的，应该是说人类所有的经过思考之后的反省跟沉淀，
是。
然后你看到最后，当最后一个人留在舞台上面，然后就只是定定的往天上看的时候，啪，我眼泪就流出来了。然后那种东西很莫名，就是他在用他的呼吸带动你的某种生理状况。
所以听起来很抽象，
是
那个 run 比较通俗一点。run 这一阵子看到最喜欢的，或者最让我觉得亢奋的，
是
大概就是宝总嘛。
哎，宝总我也会，
宝总的那个满满的，我觉得看完之后就是满满的幸福感，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说，哇塞。怎么可以华丽到我眼睛都
没有
办法眨？
我从小就读女校，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看宝总的时候，我也带入很多过往的经验。
哦，
对，所以就当看到很帅的那个宝总男役的时候啊，那个小时候就是看到女校里面不是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帅气的学姐，然后就在篮球场上投篮这样子的那个英姿，就会马上映入我的脑海里面。对，
也这样不可否，我觉得一个东西不可否认，就是似乎看完表演艺术，不管是那个幸福满满的宝总，或像刚刚怡文提到的那一个让人觉得感伤的，然后很情绪张力很够的戏剧的东西，似乎看完表演艺术都会有一些收获。
是，
对。那我相信在那个神一般的舞团里面待过的怡文应该也有满满的收获可以跟我们分享，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役了，那可能也有满满的收获给我们分享。待会下一节节目里面要请怡文跟我们多聊聊这个神一般的舞团国际天团，我觉得他是国际天团啊。
等等，
在那个之前，对，在那之前我们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这是曲婉婷的《阳光下的我们》。 在收听的是不挂笨瓜秀，嘿，刚刚听到的是徐婉婷的歌。徐婉婷她就是那个《我的歌声》里的那一个作曲作词者、哦、那个刚刚那首歌叫《阳光下的我们》，好，阳光下的我们，阳光下的云门吧。好，今天邀请到的是云门舞集的前舞者邱怡文。那对我来说，云门真的是一个真的很难摸透，而且真的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的一个舞伴。
等一下，你有什么好难摸透的？你也是云门的一份子啊。
哦，好，
其实而且你的位置就在我正对面。
好，就是云门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是云门外人。
不会，你一日云门人，终身云门人。
太可怕了。那请问一下我们怡文，你在什么时候，你怎么会开始想要跳舞？在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跳舞？
其实还蛮崎岖坎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啊，在那个我的志愿作文里面并不是写我要当一个舞者，
当总统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饭店经理。
哎呦，
不是妈妈桑那一种。就是饭店经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要跟全世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交朋友，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聊他们国家的事情。小时候是这样想，可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职业就是饭店经理。
是，
但是没想到我进了云门之后，其实这个愿望是有实现的，
有达成。
因为我就跟着团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出，其实就是跟着在巡回演出过程当中，就跟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交朋友啊，然后用，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人生你只要许下一个愿望，然后你的那个目标明确的话，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帮你安排，然后让你达成那个愿望。
所以小时候想要当饭店经理，
是，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
没有，中间还有过程，
中间还有过程，可是后来就跳舞了。
对，
你这样跳舞，这样算起来跳几年啊？就是当职业舞者这样，然后
其实有点，我不是舞蹈班出身的
哦。
对，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是准备大学联考，好好读英文，然后去考那个旅馆经营系。结果呢，就在一个机缘之下，我爸爸的学生开了舞蹈社。
对。
然后因为是刚开幕，所以他们要充人场，所以呢就免费让我去上课。
是，
然后一上就不得了啊，就是上完课之后就全身舒畅到可以再好好的回去坐着念书这样子。然后就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就跑去学跳舞，就去动身体。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爸爸是体育老师的关系，
对，
所以我就跳得还不错，老师就帮我编了一支，我就参加那个民族舞蹈比赛，有得到冠军。是，
哇，真的是你第一人生第一场比赛。
对，人生第一场
拿到了冠军。
拿到了冠军，然后呢，拿到冠军之后我就有参加保送甄试的机会。
对，
然后我就考推甄，那时候叫做推甄，然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呢，我们全家人还开会下问我说要不要去念，因为他们压根没想到我要把跳舞当成是我未来的志愿。
是，
然后我就说当然念啊，国立大学。
所以后来就念了。
对，
然后念了之后在毕业前就被甄选了。
毕业前呢，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跳到云门的作品叫做白蛇传。
对，
然后跳的时候林老师刚好来看。
是，
跳完之后林老师就说，哎，那你毕业之后要不要进云门？
是，
对，人生就这样子就被安排到了
云
门舞集。
在云门多久了时间？
到去年为止20年。我是1994年进去，
20年的岁月
是
就在云门门里度过。
现在还是，不过20年的岁月，我是以一个职业舞者的身份，
那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跟做行政人员不一定不太一样，因为像舞者，大家都知道舞者是需要训练的，其实演员也需要训练，云门的训练很严格，
非常严格。因为
说两个来吓吓听众吧，
不止两个哈。我们每一天早上10点半到12点一定有一堂课。
上课，
对，上课。那这些课程包括芭蕾、现代、即兴，然后太极导引、武术，而且每一天都不间断。即使我们到国外去，我们都还是会维持这个每一天上一堂课。
每天上礼拜一到礼拜五这样。
那林老师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广受各种技巧的训练，然后把这些训练放到身体里面，让它自己产生化学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上课。那除了技巧课之外，我们也上书法课，也上美术史，然后也上比如会请来很多的艺术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哎，所以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接受知识。
对对，其实因为 Run 之前也在云门待过嘛，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在那段时间回过头来看一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云门的屋子好像是一种容器，然后被放了不同的东西，不同元素的东西进去，然后自行产生化学变化，然后再产生出来，然后那个他们生活过的就非常的就是完完全全很专注在跳舞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要这样专注，除了个人的训练之外，舞团的要求应该很高，因为对于林老师来说，什么事情都要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林老师不能以完美来形容，他已经超越完美，我不知道要找什么字来形容超越完美的要求，这样
就对很多事情就必须要要求到，可能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除了好啊更好之外，他就是无止境的往前推进的去要求一件事情。
是，他常常就会说你要从你的脚趾头到你的眼睫毛全部都要摆好在那里，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角度甚至于每个呼吸的拍子全部都要完全的掌控在我们的控制当中。
对，因为其实之前上个礼拜 Run 邀请的那个阿妹的经纪人陈正川来节目里面，那当然就提到了说 Run 曾经跟带陈正川去看了这个云门的表演，看松烟，然后那个时候陈正川看完之后他就说，我回去要好好骂骂我们的舞者，因为我们的舞者都不对拍，然后为什么云门的舞者可以完完全全的默契十足的对拍啊？我就说那个人家练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你那个舞团没办法用这种就是完全不同两码子事，我说你不要苛责那些舞者了，
真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云门会有这样的成绩，其实我觉得林老师功不可没了，他那个一直保持紧张的状态，
非常紧张，
好像随时随地都很紧张，然后他也不能够放松，
对，
然后一紧张就那个紧绷，然后整个人就我觉得他的紧张会让所有人都紧张，
是，他会明明就是在场都没有任何声音，可是他会突然就叫大家安静，这件事情
现场可能鸦雀无声，吊根真的听得到，然后他突然会大喊说安静
安静，我们就谁在讲话，
其实是他心里面在杂乱吧，每次只要让听到的哈哈安静，我就心想说很想要放这首歌给林老师听听，这首歌是林青霞跟黄沾合唱的放轻松。
大家好，我是云门的创办人林怀民，很多朋友以为我的作品都是黑白片，真的不怪他们，因为像行草三部曲、水月、屋漏痕的确都是黑白，我喜欢像水墨一样的空灵的世界，可有些时候我也非常的任性，舞台变成一个画布来挥洒颜料，是个惊心动魄的彩色片吧，那就是烟。这个作品好像在谈回忆，扑朔迷离，故事不重要，主要的是一种唯美的浪漫的那样的感觉。隔了13年重新看到这个作品，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我自己很喜欢，希望大家也喜欢云门舞集的烟。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那个不瓜不瓜秀，刚才你讲说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林怀民老师的录音其实那时候请他录这个音的时候很好笑，他那时候录完了然后请他的秘书寄给我，然后寄给我之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听完之后就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他是谁 然后他一开始就讲了叽里咕噜，就开始噼里啪啦就把一串话讲完，从头都没知道，没有讲他是谁。我想说，那听众听了哪知道他是谁呀、啊？所以立刻赶快问说怎么办才好。那因为基本上不可能再叫百忙的林老师再录一段说，哎，我是林怀民，不可能。所以那时候我赶快灵机一动，想说，哎，对对对，因为其实那云门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收藏了42年来所有的影音啊这些东西都有，文献都有这样。那有人负责这个声音跟影像的东西，那时候 Ron 就想到说，可以请那个负责影音这个人从那个茫茫的档案当中一定有大家 好我是林怀民这样的录音，那我把它剪下来用就可以了。
你好聪明哦，
快把它剪下来用，所以就前面就听到，哎，大家好，我是林怀民，后面再给你咕噜
讲。难怪我刚刚听到第一句的时候觉得好熟悉。
对，因为那个其实他真的录一遍就可以了啊，录好一点录一遍啊，以后每次上广播有没有会交代一次，就直接剪那段
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不可能，因为老师的要求这么高，云门的要求这么高，对不对？
没错，
从以前到现在，你自己经历过要求最严苛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跟我个性有关。我觉得他要求最严苛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接触太极导引，就是云门在96年之后开始真正要寻找属于云门的肢体风格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了一系列的训练，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被要求说从早打坐到晚，那对我来讲简直是无上的折磨，因为我就是一个钢炮啊，
想动一直想动，
对，一直想动一直想动，然后你叫我在那边不要动，我就记得那3天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上厕所。
完全没有上厕所是整个都已经
呈现到一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状态，
就已经认不出自己的身体是什么身体。
对，因为我的焦虑没得放，你知道，然后那个焦虑就在其他的地方呈现。然后但是呢，开始慢慢接触打坐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么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开始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其实我是自信的，因为我的身体其实是协调，而且是非常有应该说爆发力的。但是一旦我被禁止使用这些我觉得有自信的身体状态的时候呢，我反而无所适从。对，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啊，原来我还有很多身体内在的方面还没有经过我自己的观察跟探索。
对，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是除了身体之外，你看你在云门就看到了身体这件事情，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可是我发现在云门有一些心理的人的特质好像也是到云门之后你发现到，哎，似乎有个相同特质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是云门人的一个特质。像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进云门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发现的事情就是，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做垃圾分类。就是那么以前吃完便当啊，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迫症，就想要分类。然后呢，可是看到朋友都没有人在分类，然后在云门的时候呢，就吃完便当之后，大家就会主动的要分类，
一定要的呀。
对，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觉得云门有一些很特殊，这没有说好，也没有被规定，但是不约而同就会关注某些事情，
是
像云门的人就很，我觉得不知不觉就会想要关注有关权益这件事情，或者是人权这件事情。像我举个例子，就是那时候其实大家都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嘛，
是
那个时候其实云门就是你知道吗？老师也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要希望大家能够观察这个事情，然后里面居然发动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那个上班时间，然后要
开一个
长的会议，
是
好检讨太阳花学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想法或激发，这样
是。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那个上次后来那个议文也有经历过，就市长
选举，
柯P市长在上担任当选之后，就哎要讨论一下柯P，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还叫他叫柯P会议。
对，然后他的那个整个过程去观察，然后去分析，就试着去分析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事情是在那个台面下进行，比如说那时候我记得要大家在那个时候是要 走一个东西，就是反合式的东西，
是是是，
然后大家就传那个自己去
订，对对对，
然后大家每个人在那边签那个联署书，
对，我记得，因为 你每一桌都拜访了，让我们去签那个联署书，
对，而且大家就会想要去关心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是那个，就是也是一样是之前发生，就是马王内斗嘛，
嗯、
就是马英九跟王金平内斗、嗯，然后那时候当然所有人都闹哄哄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比较现场直播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是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欸、我们整个办公室好好玩，我们只要有一发生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就集合到某一个人的电脑前面，
对，
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很专心看，然后某个人电脑 lag， 我们就马上全部一批人换到另外一个，
而且这还不是说像有些办公室可能看的是那个团购、有些人看的可能是八点档连续剧，
是，
可是我们不是，就是原本人在讨论这些东西，那甚至像之前林义雄的事情嘛，他不是绝食嘛，然后到一个程度、嗯、然后就有一本书就出来了，就是有关他的自传，叫做只有香如故、嗯、那时候那个整个办公室在发行、
欸、我们也有团购啊，
团购 只有香如故的书，
是，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班的时间，然后我的主管就突然转过头来问我说，哎、欸，你觉得毛治国上来做行政院院长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我发现很有趣是，虽然这群人都是在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然后从事的是那个我们觉得好像很高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大家关注的却是最民生的，然后最应该被关切的，不会被忽略掉。因为其实很多人是选择忽略到这一块，我不想要听政治，我不想要管人权，我不想要管这些权益的东西，因为反正应该与我无关吧，反正权益来的时候就来了吧，好像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可是云门人好像不是，云门人会知道说这东西跟切身有关。
可是我们以前在学校或者是自己在接触艺术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艺术其实是什么呢？艺术其实不是抽象的东西，艺术其实在为生命发声，
为生命发声，
是，
所以
你如果完全不去观察这些东西，其实你也不需要观察那些东西，如果出现在眼前，你就会开始用你自己的分析，用你自己的体悟去把这个东西转化成艺术形式啊。所以你会在舞蹈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表达，你虽然看不懂他在干什么，可是你的内心的那个激动会有的时候会是被触动的。
就像去年的云门的一个作品叫做《围城》，
是，
那他虽然很短，但是基本上听到好多朋友都告诉我说《围城》好短，可是看了非常的振奋，就是那个心情是起伏的，是波涛汹涌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它是利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
对，
然后呢其实它整个作品里面呢其实就散发出一种就是你想要对抗，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是这个芸芸众生中的一颗围城、所以当尘埃聚散的时候，你其实有时候会是去聊人生，在这样子碰撞的过程当中，它带给你的某种冲击，所以它的呈现其实你就会看到一群人在舞台上面跑来跑去，然后非常的激愤的在表达一些动作，可是你有时候你坐在台下去，你让那些情绪打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激发出你的一些经验。
对
对，
那像那是围城，那像今年的演出是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每一年秋天都会有双舞座嘛，
对，
那这双舞座一个是旧座一个是新座，那今年呢其实比较特别，今年是两个旧座，一个是水月，那水月是林老师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个是我们一刚开始要想要寻找云门风格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另外一个是2002年变作的烟，
对，烟，
对，
就是刚刚录音说，老师说久没看，看的还是像新的一样。
是这个作品，其实2002年首演之后呢，我们就把苏黎世就有意要想要购买这个版权，那所以这支舞呢，就让苏黎世瑞士苏黎世芭蕾舞团买去跳了，然后跳了之后，林老师从2001年其实他就开始创作他最经典的书法系列作品，
是
一做做十年，这十年之后他就几乎有一点忘记有这支舞存在了，然后一直到今年，我们在想说我们要跳什么样子的舞的时候， 们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们还有一支舞哦，然后这支舞烟是2002年编的，
是，
对，然后林老师在说啊，对，是该时候让他从瑞士再回来跟大家见面，
是，而且就让所知烟是一个美的像一首诗的作品，
没错，
那待会再请怡文跟我们聊聊烟，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何内亚美丽的姑娘，那它是一部美的像一首诗一样的电影的一首插曲，先听美丽的歌曲，待会让再帮大家介绍这首歌吧。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当我们感觉到社会压力或偏见，不要以为那是自己的错，或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对于不平等的处境，只有更多人站在一起，努力发出声音，这样才能打破结构性的歧视。这就是社会运动。你好，我是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克飞。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第一个作品，当然他在里面有演出了啊。那这首歌叫做《何内亚美丽的姑娘》，所以顾名思义，里面讲的都是相当漂亮的风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是因为每次我只要听到有关东南亚的事情，都会想到林怀民老师。
为什么？
对，因为他那个每次听到他心情不好，或者他有得空的时候，百忙之中得空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要去泰国尼泊尔，哎，那哪里啊？巴厘岛，
巴厘岛，
哎，巴厘岛走一走。
他有很多东南亚的口袋名单，像是旅馆，
对，
这些
巴厘岛啊，
泰
国、啊，泰
国，
然后各式各样的东南亚的国家。
其实他的舞作里面也有很多东南亚的风，应该是说元素在里面，像九歌。
啊，九哥，其实九哥基本上刚刚提到那个我们很有 power 的作品里面，九哥也是其中之一。
是
那个后面有很多让人觉得非常，就是那是那段叫国殇嘛，
对
不对？对，
国殇。
对，然后里面就是很多的，
里面有出现
让你想到228的感觉，
是，或者是一个青年挡着坦克车，举起手来挡坦克车这样子的画面。
就是有这样做，像之前好像云门有一些作品也是这样的，像家族合唱，
家族合唱，
像我的乡愁我的歌，
是，
然后像九歌
都
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还有围城也是啊，
对，就是因为社会的某些
是
动荡，然后某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愤愤不张的时候，
因为听起来好像林老师会喜欢是观察社会的大的现象，对，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偶尔回过头来看人跟人之间的感觉，就像今年的那个烟也是。对，烟这个作品很奇怪，是我觉得林老师的作品里面很少有谈到人跟人之间的细微感情的作品，他通常都是比较大的社会观察，但是呢烟这个作品其实林老师有说，他烟在讲的是上错不该上的床的事情，
这个感觉写得像绿光剧团的东西。
其实
错不该上，
因为它是改编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啊，
对，然后 到《追忆似水年华》里面呢，其实我看《追忆似水年华》我从来没有看完过。
我要跟那个若要跟听众说，《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读的东西，
好难读，
因为它很厚很大本，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不是从头到尾的意识流，
是
就是你说读沃尔夫从头到尾的意识流，你可以知道、我正在意识流，那以后有机会让他告诉大家什么叫意识流小说。然后普鲁斯特不是，
是，
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怕，是因为有时候就交错到超现实，有时候交错到现实，就是、有时候进入意识流，
对，你就会迷路哎、
欸。
可是而且他会把你带到幻想里面，可是那种幻想超精彩的，可是突刹那间你会觉得，哎，那现实刚刚我读的现实在哪里？对，
烟是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发想出来，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这个作品里面发现林老师其实也还蛮会观察人跟人之间的，比如说情爱、那时候我们私下就在讲说，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很像法国版的世间情，
对
对，超像的。
那个 他其实有，虽然林老师说也没什么剧情，但是其实它有一点剧情、我觉得还是因为有角色嘛，
有角色，但是没有线性故事啊。其实小说里面本来就没有线性故事，
就是意识流嘛，
对，然
后随机跳动嘛，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在编作的时候，一刚开始林老师并没有要我们去借故事角色的发挥，他反而是要我们先去发展身体。那他要的一个身体是他希望说能够让我们找出那个放荡，然后乱伦，或者是比较不是像我们看到那个老师说黑白片的那种极简的身体。
哎呦，放荡乱伦，各位那个听众们是不是让人觉得兴奋了起来呢？有一出这样的舞蹈出自云门舞集、出自林怀民老师的手，然后是放荡乱伦的，然后这个供词是前舞者说出来的、
完了，我完了。
来，我们问一下那个前舞者，我们的艺文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放荡，就是在今天之后有哪些场次是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他应该看听起来就是很令人期待的一个作品。
是这个作品呢，其实已经在国家剧院已经演完了、那这个作品其实今年只会在台北跟台南演出，所以大家有机会想要看的话，台南的观众听众朋友绝对不要错过。我们是会在11月13号、1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就是今年烟的最后一场就是在台南演出。
好，然后水月有机会看吗？
有，水月当然有，因为今年的水月呢，其实一刚开始在云门剧场演出嘛，因为今年云门剧场刚开幕，所以我们在淡水云门剧场呢，就以烟这支以水月这支舞来作为我们进入剧场的第一个演出。那接着我们会在巡回的过程当中上演水月这支舞。那水月这支舞会在高雄文化中心志德堂，好，在11月20、21号，然后还会在桃园的展演中心展演厅，然后时间是在12月5号、6号。
12月5号、6号，所以
是
简单来说，就是11月13、14是在台南演出《放荡乱伦的烟》。好，
但是也有漂亮的身体了，对对对。
11月20、21是在高雄演出《水月》，
对。
然后12月5号、6号是在桃园演出《水月》，
没错。
Ron 一直都觉得 ，Ron 会对大家说一件事情：《水月呢》呢很精彩，《水月是》是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会有一支他的不死鸟作品。什么叫不死鸟作品？就是不管怎么样，经过时间淘汰，它还是会存在的作品。那我觉得云门舞集或是林怀民老师的作品《水月》当之无愧会是不死鸟作品。对，那其实我觉得艺术跟文学都很不可思议。那当然，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缪斯女神。这首歌呢是哎，已经快播完了，你看看这首歌是 YouTube 啦的 Bono 写的，那他献给他的文学或者是缪斯女神。这首歌叫做 The Ground。But behind her feet， 在她的足下。那今天的节目就进入尾声了，所以要跟大家说晚安。
晚安，
晚安。好，但是晚安之前要跟大家讲，上次今天有个题目也是一样有奖征答哦。只要回答，在网上回答说接下来云门还有哪三场演出，只要回答一场就可以了。那私密留言给 Ron 在部落格上面，那 Ron 就可以送出这一次的好礼。那大家下礼拜再见喽，拜
拜。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